各位师兄晚上好，我已经上线了，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开始讨论了。那个我说一下，刚刚我这会儿上线的时候有三四个师兄都在问我说，我上次提到了大家要习惯使用佛学大词典，问我哪里能找到佛学大词典，我都觉得很奇怪，这个好像学中文不知道哪里能买到新华字典一样。这个我们的自己的软件这个新听里边就有这个功能啊，满世界都是啊，所有网络上都有这个东西，汉文大藏经里边也附带这个功能，然后网络上随便哪里都可以在线查啊。大家还是要养成这个习惯，对于佛学的名词，首先第一个你不知道的，你一定要查一下佛学大词典，佛经里边到底怎么说，这个是相对比较权威的，不能说是我不理解，我没见过这个词，抬着嘴就去问人，大部分人都是张嘴就来的，你不能相信的，大部分人都不应该相信，应该要自己去查一下这个相对比较权威的这个东西，查了不明白了再来讨论，你把那个摘出来，佛学大词典里边怎么说的，啥看到啥直接就抬着嘴就问你，你咋知道你问的那个人他就知道呢，他告诉你的就是他正确的吗，他也抬着嘴来给你一通，不是以讹传讹吗？所以一般这种问题啊，就是谁谁谁说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意思，谁谁谁又说什么什么是什么意思，哪个对啊，来经常来问我这种问题，我一般都不太回答了，就是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一个这个辨别能力，可能在学佛上这个事情研究佛学上这条路不适合你，可以不用走这条路了，没啥可讲的，能讲的都讲完了，讲经是有固定格式的，没啥好讲的。我向来都反对传授知识，传授知识影响修行。黄叶之小儿题，大部分的知识都跟大家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我们讲天说地的里边可能就一两句话跟某一个人有关系，大家都一听着全都往自己心里边塞在那儿，学习一大堆，搜索一大堆的那个知识存在自己的脑子里边，然后自己在那往自己身上套，除了多事儿以外，除了耽误事儿以外，其他都没什么好处。但有言说皆是戏论，没有哪个言说不是戏论，见过见过都不奇怪，这些事情都不奇怪，正常事儿啊。举个例子，座上只管咒语，就是妄念来了不管。举个例子，座上只管咒语，就是啥来了都不理，进来不迁，妄念来不转，就是只管咒语，就是这个了。坐下把咒语丢掉，那个后坐力还在。举完了。我不太清楚马林师兄，这些事情我都不是我自己主张在弄，我没有牵头弄过这些事情，我听说是喜马拉雅上有。我听说有这些事情都我都不知道是谁干的，我也没有牵头做过这些事情，所以你问文字处理或者是语音处理，你问我你就找不到了，在我这儿我连我自己讲课的一个录音都没有。纪金龙啊，那你就只管坐上吧，别说坐下了，坐上功夫不到，说不上坐下，坐上都做不到还说什么坐下呀。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人人如此，别见怪了。你现在正在转着呢，你别弄这些，就是不随他转了。但是你做不到啊，你做不到，那当然是只管打坐喽。你坐下想这些事情，就是随他转啊。所以这个纪金龙师兄就是典型的这种情况，坐下不行，坐下想的多了，坐上一定差，坐上差了不会有坐下的体现关照，这就是三步啊。所以我们总说关照三部曲，关照三部曲，我前面再给你加三步，第一步坐下少整点事儿。少整点事儿，以后坐上容易只管咒语，坐上养成只管咒语的习惯了，你坐下才有可能出现关照这回事情。你不如此啊，你坐下考虑这些事情考虑的太多了，名相学的太多了，又定力又来了，定力这种词又来了，什么定力不定力的，你定力这种词一来了，你坐上就开始追求定就来了，这心中心里边大，很多人都如此，一千座都在那期望定的，他都不自己发现不了，一千座都在打着细微妄想持咒语都没有用了，所以他的关照不起现，正行不起现，都在住行里边了。文小英，不是不是不是，八地才没有梦呢。你不要着急了，别分别，别学，别让脑子里有名相，不知道那名相你就没法分别了。所以我常说啊，不必要一天的来听我们讲这些东西，就是对这个易上君这个师兄说的这个话，你来听着干啥呀，还让我再讲讲经文，讲了干啥呀，我都不愿意讲，我一点佛教名词都不愿意讲，
就因为一讲你就开始就分别，就忍不住的，没办法，这种事情干脆别学，不知道，不知道就没事了。说圣义谛，圣义谛，俗世谛。圣义谛是指非因缘法，俗世谛是指因缘所成法。一个是无为法，一个是因缘所成法。就是无为法里边是否包含了世俗谛，是否包含了因缘法呀？如果包含，如果圣义谛如果是无为法当中不包含这个因缘所生法的话，那不是智慧就不周遍了吗？智不因一。如果是世俗谛当中就含有这个因缘所生法，那不是因缘所成了？智不因二。一二这个两个到底怎么解释呀？佛告诉这个波斯匿王说，我以前龙光佛那里时候也这么问过这个话，我现在不回答你了，你也没听到我回答你什么东西，这个已经讲完了。比如说我不跟你讲那些道理，那些道理都是虚妄的，已经回答过了。你说这是无为法包含了世俗法吗？还是无为法不包含世俗法呀？上座前把手印的事情、身体的事情都给他弄好了，上座以后不许再关注这些事情，除非手印自动那个不注意的时候散了，其他剩下的时候关注这些身体的东西，包括关注嘴，包括关注手印，都是最初的、最初的这个妄想，没有降服下，没有做到只管咒语，就如此打坐的话，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可以这么说吧，孔维山师兄，打坐的意义就是要跟你现在的这种思维和这种习惯，关注身体的这种习惯要去做对的，要去跟他斗争的。因为我们习惯了管身体，身根呢，眼耳鼻舌身是最粗的，这个东西这个习惯你改不了，或者是在坐上忘不了的话，这个习惯一下子他没有在那个时候攒服下的话，你是不可能看得到细微的妄想的，也不可能降服得了细微的妄想，细微的心也不会再现起。发现自己关注，立即提醒自己不要关注，回到咒语上，千百万次几亿次的跟自己做斗争，打坐都这么来的，不会是一次两次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就那么快，都是千百万次跟他做斗争才行的。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上座前给他结标准了呀，你把你的这些妄想上座前给他打完了，开始打坐的时候不要打妄想了。我知道你做不到，但是也得要尝试去做吧，你要知道那个方向吧，你不能说我现在做不到所以我不做了，我就干脆就是摆烂，就是我玩命的去给他打妄想，那你还不如别打坐了。崔师兄，这里的惑说的就是烦恼，烦恼里边的根本烦恼指的就是无明。无明是什么呢？从我们大乘佛法的两个教义里边，最主要的两个教义里边有不同的诠释。比如说从中观里边只称为是第十执，认假为真，本来不是真实的东西，但是我们下意识的以他是有自信的这样的观点来认知他，也就是我们所有认知世界上的所有一切的事物都是含带了被他有自信这样的潜意识所周遍的，这就是对境惑。对境不惑就是不产生这样的观点，这是从中观的角度上来进行诠释的。当然从法相的教义上是从二取的角度，二取就是能所两个对立的这个角度来进行诠释的，有不同的诠释方法。当然这是从根本烦恼的角度上来诠释，从其他的随烦恼、大烦恼、中随烦恼、小随烦恼等等这些角度上都能给予这个对境不惑的惑来进行这个阐释。除了最根本的这个以外，我们贪嗔痴慢疑五顿时，也就是说当你在对这个世间事物的时候不产生贪嗔痴慢疑，不会产生贪嗔痴慢疑五种见解、五种情绪，这个也可以称为是对境不惑。或者是说五顿时完了以后的第六个恶见又称为五力时，身边邪境见，也就是我们在面对世间万事万物的时候不会产生身边邪境见五种错误的见解，这也可以把它诠释成为是对境不惑。马陵，包括你现在这个见解不要只此为真，这就是为什么到最后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我49年未说一法呀， 一听就啄上去，这不就是正在认假为真吗？那你这个理论就没有意思了。实际上说的都是黄叶之小儿题，是因为崔建卫师兄问了什么叫对进不惑，出来这一大堆理论。他要是不问这个对进不惑四个字，没这一堆理论，哪容得上我在这儿说一大通，还容得上你再给我再总结一个的一套理论，一句话出来总结在这立个论，根本没这回事儿。这就是黄叶之小儿题，题完了你在这儿来总结了，这多糟糕呀。要禅宗在这儿，他就不会说我这么一大堆话。像对马林师兄，他只会说再犯不容，你要是再这么弄，我可就扇你耳光了啊他就这么说一句就完了不要不要不要，石兰不用，佛菩萨没有那么傻，你叫他知道的，你就算叫错了他也知道的。崔新师兄，我没有看懂你的问题，什么叫密码没有忘记啊？密码是什么东西啊？你这里头说了个密码，密码是什么东西？先不管你这个密码是什么东西，我先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啊。不管你是不管它呢，还是说调整它，这两个都是已经管过了，已经注意过了。我的原则是在源头上截断它，也就是在最前发现有这个要关注到这种现象的时候，从源头上给它截断掉，不要关注这种现象。什么身体放大了不管它，放大了不管它，和放大了去管它，这两个都已经是很糟糕的事情了。从源头上截住它，不需要再讨论这些事情。今后遇到讨论这种事情，坐下的时候就应该打断这种念头，不讨论这种事情，不问，不在乎，养成这个习惯。坐上逐渐的，可能这个习惯养成了以后，就不会逐渐的不关注这种事情了。啊、哦，没想起来网站的密码，没想起来呗不是啥事儿，这个你不打坐你有时候也会忘的，很正常。没事，就是我在座上说的只管咒语啊，实际上四个字简单，我这一生人打坐修行得力四个字，只管咒语，要求是比较高的，不容易的，但是还是只管咒语，做得到做不到也不管它，还是只管咒语吧。哦，缺氧不一定，不知道你就在平原上你也会忘记的许春辉师兄，那我现在再给你讲这四个字，不容再犯。我的意思不是任他来去，我的意思是不许关注他，甚至不允许起这样的念头。在起这样的念头，关注到，在注意到这件事情之前就不行，不允许他起，压根他就不会起。我的要求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这样，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关注到了以后怎么来对治它。当然我知道这样的要求很高，你一下子是做不到的。那从哪入手呢？坐下别想这些事儿，时间长了以后你自然就不关注这事儿了，压根这种念头就不会再起了，也不会关注到这件事情。你坐下总在这儿关注这个事情，那你想习惯了，你坐上当然会关注这个事情咯。按照这种神神的佛教，这神神叨叨的这种理论来说吧，你坐下每想它一次，你就在你的八十天里边种一个种子，你今后坐上每次这个种子一翻出来，你就要注意到这种事情。别人咋没注意到啊？别人咋都没想过你这种事情，都没问过你，压根就没想过这有这件事情，他坐上根本就不会有这个事儿。许春辉师兄，这个我是这个观点啊，这个坐下心思太活络不利于修行，事实上就是如此的。初期刚入手时候的修行，坐下思维太活跃不好，思维不活跃，我们让粗分的心意识不那么活跃以后，容易打坐的时候能够进入状态。打坐的时候进入状态时间久了，时间长了，才有可能在坐下体现出来真正打坐的作用。 杨正道师兄，我把我微信的这个给您发在这上边，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就是我的这个微信基本上人又快满了，就是上万人了，你不用说什么现在加了我，现在没什么问题，过后有问题的时候能找到我，你随时有问题的时候再加我，如果没问题加上我以后，我过个几天可能就把你们就删掉了，现在大家能加我就是因为其他没问问题的人我已经把他删了，这个机制一直是如此的，如果你现在没什么问题的话，你现在不用加我的，我的那个微信快要满了，我始终要删掉一部分人，让有事儿的人能够找到我，所以大家随时都能找到我，是因为我把其他人给删了，所以你现在如果没什么问题，可以暂时不用加我啊。源头就是你以前的习惯，就是太关注自己的身体了，所以你在座上就会去追求跟身体相关的妄想，就是这个源头。然后你既坐上弄这些事情太多，你坐下对于这一类的事情的问题就越多，这个问题越多，你今后就越容易关注这些事情，因为你坐下琢磨这些事情啊，所以这个就跟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今后就没法解脱了，所以坐下也别想这些事情，逐渐的这个习惯才能改。李恩耀师兄，除习气是明心见性以后的事情，明心见性以前不考虑除习气这个名相，是名修行，不纠结不琢磨这些名相，才有可能明心见性，否则这一类的名相梗在心里边啊，可能很糟糕的。我们不是走那种研究大教典闻思先行而修放在后边这条路，我知道其他的宗派有这种方便，必须要研究大教典，研究名相，研究很长时间了以后才开始起修，有这种方便，有这种入手方式，我们没有走这种方式，我们没有走这条路，我们走的还是南宗的这条路，我们是以禅为体的，所以我们不一定要走这条路。曲万红，这些世间的事情啊，我可能不如你，我别把啥事情都扯到佛教上来套，我觉得没必要，这些世间上的事情，我在世间事情上不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人，这些事情相信你自己的直觉，相信你自己的智慧，相信你自己的生活经验，我不一定如你的这个事情啊。你们听我讲话，你们可能很多人都能感受得到，我这种人讲话的时候都是棱角分明的，我在世间事情上就是一个这种人，我没什么恶心，但是我讲话就是听起来就是让人觉得刺耳的，所以不如你们这些世间事我不太擅长的。各位师兄，今天时间也到了，我就下线了，大家下次见啊，晚安。